李和骑着自行车去找李爱军，今天居然没有出摊儿。本来以为啊，是不是换了地方，又转了一圈，还是没看见人。李和想，不应该呀，李爱军出摊儿向来是风雨无阻的。李和记得李爱军家里的大概位置，决定骑车到纺织厂家属区去找。宿舍区并不大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栋楼，连个围墙都没有，中间是一块空地，被一群大妈合理利用，种上了一些青菜。空地的旁边就是厂区大门，南端是一个石棉瓦棚子，里面放了不少自行车。在一栋楼底下抓着一个遛弯老头问，师傅，麻烦问个路，李爱军家在哪儿？
李爱军？
对，就是那修鞋的兄弟。李和急忙说道。老头说，
我知道了，瞅见那煤堆没有，就那面门上去，上三楼，你自己上去问问吧。
李和道了声谢，上了三楼后，一条长长的楼道比较昏暗，跟学校的宿舍一样，两边都是住的人家，一户人家可能就挤着一间屋子。每相隔两家都有水房和厨房间。李和对李哥洗衣服的女孩问，麻烦问一下，李爱军家在哪儿？女孩子没说话，用手指了指斜角的门。李和习惯性的用手推了一下，发现门没有关，把门推了一个缝，朝里面喊，这是爱军大哥家吗？爱军大哥在家吗？
哎，你好，我哥在家呢，你是？
迎在门口的女孩子问，身材纤弱，个子中等，说话柔声细气，然而却很有力量。李和说，小梅，你不认识我了，你经常给你哥送饭，我有时候啊也在你哥摊子那边，有印象吗？李小妹把门打开，迎着窗户的光亮，终于看清了李和，说道，
是你啊，快进来吧。
屋子不大，里面的东西摆得很多，一张大床，还有一张上下双层床，就占了一大半的面积。但是屋子里很干净，看来也是一家勤快人。
我哥在床上躺着呢，早上到现在都还没起来呢，可能是昨天淋着雨了。
李小妹指了指双层床的下铺。李和把蒙在李爱军头上的被子掀开，看李爱军没有反应，用手摸了下额头，滚烫得很。
你哥发烧了，这都不清醒了，怎么不送医院啊？
李小妹吓了一跳，用手摸了一下李爱军额头，差点吓哭了，说道，
早上还好好的，还跟我说话呢，他就说他想多睡一会儿，我这就去喊我爸妈回来。
李和说道，来不及了，现在就送去医院，你去把你哥出他的三轮车解锁了，放到楼底下，外面冷，再放床被子。
愣着干嘛呀，赶紧去呀。
我家钱都是我爸妈管着的，
我身上有钱，你赶紧去找车。
李小妹不再言语，抱了两床被子和几个编织袋，慌慌张张地下了楼。李和把李爱军抱起，发现几乎没有什么重量，带着一张瘦削的犹如尖刀似的苍白的脸。三轮车平躺不下来，李和只能把李爱军靠在三轮车的后栏杆上，对李小妹说，
你上去坐着，扶好你哥。
啊，我知道了。
李小妹上了三轮车，还不忘交代旁边看热闹的老太太说，
吴婶儿，我爸妈回来，你就说我们去医院了。
李和蹬着三轮车，李小妹指路，就这样冷飕飕的天气里到了医院，也是一身的汗。进了医院，医生没有废话，直接让李和把李爱军抱进了病房。可能条件有限，也没有什么仪器检查，医生直接量了下体温，就给打下了点滴。 听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儿，立刻松了口气儿。坐在走廊的木质长椅上，习惯性的点了一根烟。
不好意思，同志，这里是医院，不能抽烟的。
李和听的这声音，吴侬软语，骨头都酥掉了。这个女孩子普通话说起来不是那么标准，总是带着一些南方人的齿音，而那齿音让人听起来又是那样的亲切，荡气回肠。李和抬起头，看到一个女护士在盯着自己手上的烟头，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和温柔妩媚的微笑达到一个很匀称的平衡。一件长及膝盖的护士服盖住了她的整个身体，但仍然可以判定这是一个身材轻盈的骨感美人。李和不得不承认，这姑娘真的很漂亮，眉毛、鼻子、眼睛跟别人长得一样，但是搭配的就是那么协调。看到那个嘴巴，大概就能想到钟丽缇。大概没有几个男人可以抗拒得了有那样一张嘴的女人。不好意思，慌忙中就忘记了。李和慌忙掐灭了烟头，放在手心里。小护士手插在口袋里，转身就走了。李和目不转睛地远送，直到消失在走廊里。李和知道这样很丢人，可是控制不住大脑的应急需求啊。李爱军已经醒了，看到李和进屋，挪了下身子说，倒是麻烦你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其实没什么大事，我床上躺躺就好了。李和说，李爱军同志，你要真有什么事儿，我也不会吝啬那份花圈钱的。李爱军笑着对李小妹说，病房空气不好，你出去透透气儿吧。还有，三轮车坐好没有？别让人顺走了。一听到三轮车，李小妹哎呀一声，慌里慌张地跑了出去。带李小妹出去，李爱军问道，医生怎么说呀？循环阻塞，营养不良，又加上感冒，你可真能扛得住啊。李爱军把被子掀开，看着那空荡荡的裤腿说道，哎，都是这腿害的呀，没锻炼肾就废了。李和说，别呀、啊、哥们儿，这可不是你性格，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，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。不过昨天的事儿，我得跟你道个歉，是我说错话了。跟你没关系，只是喝了几杯猫尿，扛不住事儿。有啥想法说说，能帮得上忙的义不容辞。李爱军苦笑说，没啥事儿，就是想了太多了。看着别人发光发热，自己守个破摊子，心里不平衡罢了，其实就是不知足而已。李和可以理解这种心情，继续说，很正常啊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不过你这完全是端着金饭碗寻木碗啊，你自己可是守了一门手艺呢，可以往这边发展啊。既然你会修鞋，就会做鞋吧。李说，废话呢，总共就那么几道工序，能有多难？李和把脚翘起来，指着棉鞋给李爱军看，你瞅瞅，咱北方人大部分人是不是冬季还穿棉鞋呢？沾点水就湿乎乎的。你想想，要是能做出冬季的皮靴，你李爱军可就发财了呀。哪怕只做军钩鞋，李爱军你至少也是个万元户。